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这是天父的世界，主你眷顾我们，你眷顾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口里称你阿爸父。主，让你的爱，让你的爱就这样子环绕我们，拥抱我们。主，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是带着感恩感激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全人摆在你的面前，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奉阿们。今天是父亲节，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所有的父神啊，所有的父亲啊。今天开始就一直讲错话，到现在代表这个我很紧张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这个孩子很可爱，对不对？我们一生啊，一生下来我们就希望他快跑前进啊，从起跑点开始往前跑。在许多年前啊，台湾有一则婴儿奶粉广告，他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广告啊。那一时之间这一句话在大街小巷、电视媒体、报纸广为流传，不要输在起跑点，这一句话不但成为啊你家里有小 baby 的那个父母家长奉为真理的一个真理要去遵循啊，那个怀孕的准妈妈就要听上几卷的古典音乐，叫胎儿教育、零岁教育。那孩子出生以后就开始思想怎么样让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会识字，就会读 ABC， 怎么样让孩子在上学以前就喜欢的看书，培养孩子有绝对的音感，怎么样给孩子有数字的概念等等，成为父母亲在一起啊最喜欢讨论的话题。啊，有一本书啊叫做教养天才宝宝，那作者就提出啊150个可以活化左脑的游戏，然后呢150个呢可以启动右脑的方案，就是左脑右脑都要怎么样努力发展，不要输在起跑点，希望在宝宝在0到3岁就可以赢在起跑点。所以家长就购买这个识字卡、数字棒、 Montessori 的教具、幼童书等等，把家里布置的让孩子完全沉浸在一个全方位的学习环境里面。你知道父母亲内心最深处的期望，所有的一切的关注就是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甚至希望孩子可以赢在起跑点啊，最好跑快，跑快一点，比别人先跑，赢在起跑点。虽然啊可以得到一些优势，但是人生不是短跑哎，人生是在像跑一场马拉松赛跑，只有赢在终点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目标。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在这边讲到的信息中心当然是谈到了教养儿女，我们才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6章4节。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孩子的起跑点在哪里？孩子的起跑点在哪里？提示一下，今天是父亲节，孩子的起跑点啊，就在于敬畏神的父亲，在于敬畏神的父亲。你知道我们孩子在称呼啊，对父亲的称呼啊，中文叫爸爸或者叫老爸啊，那英文叫什么 ？Daddy 或者叫 Dad。那我们来想一想啊，当每一次你的孩子在叫你爸爸、叫你 Daddy 的时候啊，在他的心目中，他这个称呼代表什么意义啊？他这个称呼代表什么意义啊？爸爸是孩子心目中的英雄，是他崇拜的对象，爸爸是他的老师，爸爸什么都会，很聪明，很有智慧，很有活力，精力充沛，爸爸是供应一切需要的人，爸爸是哀佩，爸爸是保护他的人。 当每一次你的孩子叫你爸爸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爸爸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人。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阿爸父》，我们盼望被阿爸父的这双慈爱的双手拥抱，被他的慈爱给环绕在我们的周围。孩子是爸爸一生忠实的拥护者。你有没有注意到小孩子在讲话，他一定可以注意到他们听他们讲话的时候，可以听到他们彼此在说，我的爸爸会什么，我的爸爸说什么，我的爸爸做什么，然后呢，小朋友在一起彼此的炫耀啊，我的爸爸比较好。当你注意听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我儿子小时候送给我一个父亲节的礼物啊，是他去这个树林里面捡一根啊树啊及这个烂木头，然后就在上面写啊 ，You are number one dad， 你是啊最第一位最棒的爸爸。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跟他的父亲啊 ，father and son 有一个 quality time， 有一个优质的时间能够在一起。他说啊，我称呼他爸爸 dad。Rick Warren 啊，在2011年6月19号的父亲节，他有一篇讲到，就说你怎么样拼 DAD 这个字啊？你知道 DAD 这个字怎么拼啊？那 Rick Warren 在他的讲道里面说，第一个字啊 ，D 代表 Depend on God， 依靠神，依靠神。每天早晨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力量，可以成为最好的爸爸，让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占第一位，家庭是第二位，那我们的工作是第三位。那第二个字 A 呢， A 是什么意思啊？ A 是永远爱他们， Always love them。 我们每天能够给孩子一个拥抱，每天告诉他们爸爸爱你，不管他们现在几岁，拥抱他们，跟他们谈话。我们不需要用 text message， 不需要用 email 来传达我们的爱，那我们是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手臂来传达这份的爱意。第三个 D 是什么意思啊？第三个 D 叫做 devote your time， 放进去你的时间。我们很容易就陷入忙碌的当中，让其他的东西来吸走，来用尽我们一天的时间。常常我们给孩子的是剩余的时间，我们要在忙碌当中腾出时间来跟他们相处，他们会感受到爸爸重视他们，爸爸爱他们。不要因为过度的工作就牺牲你的家庭。这也代表着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视，因为你孩子很容易知道你是心在人也在，还是人在心不在。所以 Rick Warren 的信息就提醒我们什么 DAD 啊，爸爸这个信息所包含的那个意义，以及每一次当你的儿女喊你 Dad 的时候，他心目中的那个地位。我们思想一下，每一次当儿女喊我们 Dad 的时候，这个称呼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了什么？要传达的是父亲的角色和他的责任。今天我们读了诗篇128篇，在1到6节，我们读了这一篇的诗篇，我们看到他所描绘的是一个蒙福家庭的一个生活状态。在1节，他说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福的人是一个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然后到了2节、3节，他就开始描述这个有福的人的一个生活，是吃劳碌得来的人。就像我们读到的传道书5章18节，他说传道者说，我所见这个世界上为善为美的事情，就是人在世态一生的日子生活是吃，可以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弟兄姐妹，有美味可口的食物，我们要有食欲来享受，我们要有好的心情来享受。你有没有试过看到摆满了桌上一桌山珍海味，但是你很生气，你很忧虑，你很焦虑的时候啊，这些好吃的食物吃起来一点都不香啊。所以在第2节的下半节，他说你要享福，事事顺利， 表示什么？良善的、美好的都归给有福的人。然后在第三节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啊。那这个比喻啊，并不是说啊，你的妻子啊，在家里面生孩子像结葡萄那样子，一串一串的生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啊，讲到葡萄树多结果子这个比喻，是代表当一个人里面有良善的心的时候，由内而外就有那种良善的行为出来。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他说你有一个在家里面是持家有道的妻子，把整个家料理得很好，把儿女照顾得很好。所以这一节经文也就好像是在形容啊，箴言三十一章那位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是全家蒙福，是丈夫头上的冠冕，丈夫头上戴一个冠冕走出去，人家就可以看得到啊，是一个很炫耀、很光荣、很荣耀的事情。所以他说有一位持家有道的妻子，把家料理得很好，是才德的妇人。然后在三节的下半句他说，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植啊，橄榄栽植就是说那个橄榄树新长出来的枝苗充满了生长的活力，说你的儿女有健康的身体，有无穷尽的生机，有无穷尽的活泼的盼望，在这个家里面充满了生长的潜力，充满了美好的前途。然后到了第四节第六节，他就继续的在描绘出一幅的图画，你就思想这一幅的 picture， 这一幅的图画是什么？世代传承，说你儿女的儿女代代蒙福的一个民族繁荣茂盛的景象。弟兄姐妹，这一幅蒙福家庭的图像是我们许多人建立家庭，我们所盼望和乐的一个家庭的图像。我相信这一幅图像就是我们内心做父母亲最大的期望。这一幅图像从什么地方开始？这段经文说，从一位敬畏神、遵行他道的人开始，从丈夫、从父亲开始。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和祝福，他们的全家整个民族是不是就像诗篇128篇所描绘的这一幅图像在发展呢？当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也是得蒙神的拣选和祝福，我们全家是不是也能够像诗篇128篇所描述的蒙福的家庭的生活是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历史像一面镜子，照亮我们人的本性和堕落，特别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他讲到了这个四世纪，那我们用四世纪做一个例子，他讲到了四世纪呢，他就在记载以色列人四百年一个黑暗的历史来看。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在旷野四十年以后，神应许他们要进入那迦南地，那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就像诗篇128篇要过一个蒙福的生活。但是以色列人是不是这样的生活呢？事与愿违，以色列人很快的进入一个堕落，然后就被压迫，被压迫就呼求拯救，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我们看到的是四百年在迦南地一个黑暗堕落循环的历史，原因在哪里？我们从四世纪第二章啊，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在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说当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都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然后转变整个的转捩点呢，就在二章十节到十二节，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就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 告诉我们这个转捩点，当耶稣亚死了以后，当那世代的人也死了以后，因为父亲没有照生命记六章七到九节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去 run homeschool， 因此儿子不知道耶和华是谁，父亲因为父亲不说也不行，他们渐渐的就跟迦南地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文化同化了，他们就转而背弃耶和华，拥抱世界，偏行己路，任意而行，他们整个信仰就崩溃了，信仰的败坏祸延子孙。主要原因在哪里？父亲没有照神的吩咐，父亲教导子女的责任，养育虔诚的后裔。很严重的，很严肃的一段话。今天我们读到了生命记五章二十九节，也是我们今天周报上的背诵经文。他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有哪一个家庭，哪一个父母不希望他的子孙永远得福呢？有这样子的父母吗？我想是没有的。然后到了马拉基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要我们的后代都是敬虔的后代，但是这节经文所强调的是说什么？在婚姻上守住虔诚的父母，只有在这一代是虔诚的父母，才能教养出虔诚的后代子女。不要输在起跑点，这是一句广告词，我相信也是许多父母的心愿。今天父母亲愿意付出金钱心力，安排儿女参加各种补习、才艺补习、音乐学习，每天往返奔波，非常的忙接送小孩，那我们再思考一下，是不是因为过度的忙碌，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儿女的品格教育。在台湾呢，有一位小学老师，他很感慨地说，他说他想要印一张名片，印一张名片，这个名片的头衔呢，不是小学老师，而是浸会地培养专家。你知道什么是浸会地？这是意思知道吗？在历史上啊，浸会地是历史学家常说的一个愚昧的皇帝哈。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人跟晋惠帝报告说，报告皇帝，报告皇帝，百姓没有饭吃。那晋惠帝说，何不食肉糜，为什么不吃皮蛋瘦肉粥啊？晋惠帝那个时候就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时代。几个星期前，有一位年轻人，他从中国大陆来我们教会拜访，他来到教会就开始分享他在北京的事工哈。他说啊，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父母只会叫他的孩子念书啊，念书念书念书，只要念书功课学业好，其他不用管。所以这位年轻人他有很大的负担和意向，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运动训练中心哈，就 Sport Training Center 啊。他盼望透过这个 After School 的运动训练中心，要把这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来教导他们有关人际关系，有关怎么团队合作，有关纪律 discipline， 有关道德信仰的事情、他盼望透过这个训练中心给年轻人有一个学业以外成长的机会，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学习我们的知识而已。那在台湾呢，教育也差不多，在台湾只要会考试就好了，但是你知道考试没教的事情有一大堆啊，考试没有教你同理心呢、考试也没有教你生活能力，考试没教你表达跟应对，没有教你挫折容忍力，怎么样处理那个情绪，怎么样能够处理感情，有一个永续学习的能力，怎么样学习当前的主人，这一切在学校没有教，考试也没有教。甚至有些父母用这样的话来激励他的孩子用功读书啊， 父母说，你不好好读书啊，将来就像这些劳工一样啊，辛苦工作赚钱，没有前途。那这个言语当中展现了对劳工阶级的一个歧视，也影响他的孩子不懂得怎么样去尊敬别人。我们看到在优渥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不知人间疾苦，或许非常的聪明，很有智慧，功课很好，但是我们没有教他同情心、同理心。所以这个小学老师很夸张的说，他是啊晋惠帝培养专家，他用一个很嘲讽式的说法要来刺激我们思考，那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教出一批啊晋惠帝在你我的身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只会读书考试啊？我们在美国的教育制度和环境确实是比较好，比较好。我们想一想，是不是50步和100步的差别而已？美国的学校也有教道德，也有教一些品格上的事情嘛。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学校不教，而你也没有教导你儿子有关道德的事情，迟早有一天别人就教他没有道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在你的家庭活出那个信仰来，迟早有一天你的儿女就活出一个不需要神，好像没有神的一个生活。学什么像什么，父亲希望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要是那样的人。只有这一代是虔诚的父母，才能教养出虔诚的后代子女。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美梦要能成真，不能只是幻想，想到不如说到，说到不如做到。让我们用身教代替言教。若是我们只有教导知识，我们只有将孩子推向所谓的世俗名利，我们教导儿女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建造他们的生命品格。各位父亲，圣经告诫我们应当为儿女造一个属灵的环境，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纲，敬畏神的父亲知道如何养育孩子。就是在以弗所书6章4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节经文里面最关键的字是什么？他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这是父亲的责任。在这里面用了肯定和否定的方法。这节经文否定的一面是说，一个父亲激怒他的儿女。你知道激怒这个意思吗？激怒就是说使人恼怒，使人气恼，挑拨煽动等。激怒是由我们错误的思想和方法造成的。我们最容易用的激怒的方法就是比较啊，比较。你钢琴弹得不错啊，但是隔壁的啊 James 啊弹第一名。我们比较就让孩子很生气。激怒是由错误的思想和方法造成的，比如说我们严厉，我们不公正，我们偏心，我们没有理由的，我们使用情权威，我们任由坏情绪的发泄来养育儿女。在生气的时候处罚打骂儿女，都是我们任由这个情绪发泄的时候，我们任由这种不讲理，这种出于自私的权威，这样子的激怒呢，就产生反效果。这种教导只有在儿女的心中培养恶和怒气，达不到养育儿女的目的。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要用肯定的方式告诉父亲说，你要用神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依照孩子的年龄，依照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依照他们所能承担的责任来提醒他们，指正他们错误的行为。你知道警戒这个字啊，我们看警戒这个字是倾向于比较温和和鼓励、肯定、劝诫。警戒主要是说用言语来对儿女发出警告，来说明一个错误行为的结果。那教训这个字呢，就比较偏向于是有行动的表现，就是一种管教，有惩治的意思，是借着行动和纪律来养育儿女。所以这里说是要照着主的话语，我们要有话语，我们要用言语 来告诉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有行动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父亲是神手中的器皿，是用来管理教养他们。只有我们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才能够对儿女带出一个有益的养育的方式。那整个过程我们就是要建立在神的权柄里面，主要的目标也是要带到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所说的，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十四到十七节，这一节经文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你要放在心里面，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当然我们知道提摩太是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他也跟保罗学习。他说你跟谁学的，你要放在心里面，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所以我们从小要明白圣经，这个圣经能使你有智慧。怎么样有智慧？使你因着信耶稣基督就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神来的，圣经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圣经怎么样对我们有益处呢？弟兄姐妹，就是要靠下面这一段话，要教训，要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当我们在这个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好像士兵在军队里面，在 boot camp 里面，我们受过严格的这个训练，指正我们错误的行为态度，教导我们服从。当我们在圣经里面透过各样的训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操练我们自己，成为有益的预备行各样善事的人。神的目的是要透过圣经来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就是我们要从提摩太后书这段经文，我们要来学习，告诉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做父亲。父亲要把这样子的真理要教导给我们的儿女，儿女就知道我是跟我的爸爸学的。那就是父亲做一个信实的榜样的时候，孩子学到有关神的一切，将使他们终身受益。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三个大纲说，敬畏神的父亲是孩子一生的榜样，一生的榜样。这里面有一个我们需要转变的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认为教养儿女是一件工作，是一个任务，那这个想法并不合乎圣经啊。在诗篇127篇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是神给我们的福气。神给我们儿女，神给我们的儿女的动机希望是要把祝福来加给我们，不要叫我们受苦受气受累啊。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照神的方法来管理这个产业。若是我们今天很受孩子的气，那我们要想一想，神原来给我们的儿女都是好的，不好的部分是我们在养育儿女的当中我们加进去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就是在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养育儿女不是一件工作，不是一个任务，养育儿女是一个生活的榜样。做父母亲整个生活的榜样就是在教养儿女。简单的来说，无论你在做什么，你在炒菜，你在刷碗，你在擦地，你在上班，你在读圣经，你在祷告，你在聚会，你在看电视，你在开车，都是在教养你的儿女。儿女不是说啊，我们特地要来教他什么道理，而是他跟我们在一起，他被我们熏染，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的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榜样是我们整个人放在他们的身边，不论你做什么，你说什么，都影响你的孩子。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讲100遍的道理，但是只要你一件失控的行为，就擦掉了你说过的许多的道理。只有言教没有身教，是一个没有榜样的教导。我们看第四个大纲，敬畏神的父亲永远深爱孩子的妈，永远深爱孩子的妈。以弗所书5:28，保罗教导我们，丈夫也当这样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这节经文说也当照样，也当照样，这个当字啊，这个当字啊，有应该和欠债的意思，应该要去做，欠债的意思。爱妻子是丈夫责无旁贷的义务。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保护是十分自然的，遇到了危险，遇到了这个伤害的时候，自然呢就要设法来保护自己。圣经说丈夫与妻子结婚，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一体的关系，夫妻在一起那种信任，那种彼此尊重，就是对孩子品格的养成非常的重要。各位弟兄，我们给儿女最好的礼物，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就是跟自己妻子相爱的见证。在这个时代啊，孩子最大的烦恼就是爸爸和妈妈常常吵架。我们能够给他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使儿女在有爱、有信任、有尊重的环境里面成长，因此孩子有安全感、有归属感，也教导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两性关系。但是俗话说，牙齿难免会咬到舌头，夫妻难免不得已的时候总是有吵架的情况。吵架我们要让孩子学习到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夫妻再度的和好，彼此的饶恕。家庭像一块的田地，儿女们要在这块田地能够健康的成长，养成健康的身心灵。各位爸爸，你有很大的责任。在1995年，韩国有一位宣教士到台湾来成立爸爸学校，目的是为了建立建造一个健康的家庭。所以在1995年10月，从65位爸爸开始，以爸爸们啊要保持圣洁这个标语开始推动爸爸的圣洁运动。从1995年到2013年，总共全世界有26万多个爸爸参加爸爸教室。爸爸教室的意向是要在基督里面推动敬虔的男性、家庭的牧者、教会的领袖、社会的领袖，借着鼓励和训练爸爸可以担当来改变这个社会属灵的领袖。爸爸学校的座右铭是：主啊，我是一个爸爸，主啊，我是一个爸爸，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除了这个在1995年推动的爸爸学校，从2014年开始，台湾众教会开始推动一个为期10年的好爸爸运动。2014年是第一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健康教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健康的家庭，健康的家庭必须从敬虔的父亲开始。所以在台北真理堂的主任牧师杨宁雅牧师，他就提出3点建议。他说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任何教会现在就可以开始做的一个行动。第一，弟兄要起来祷告，弟兄要起来祷告。提摩太前书2:8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怒，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弟兄你要随处祷告，举起你圣洁的手。第二，弟兄你要起来学习做好爸爸。我在每个星期一晚上带领弟兄会啊，我盼望能够透过这个学习平台，也来思考，我们来祷告，我们来预备怎么样有一个好爸爸的学习。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姐妹不能置身事外，好爸爸的养成需要有好妈妈的辅助和鼓励，比较容易做到。 弟姐妹能够常常呢给弟兄们鼓励，去尊荣父亲。当男人被尊荣的时候，就会做得越来越好。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四点大纲。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起跑点在哪里？起跑点在于敬畏神的父亲。敬畏神的父亲知道如何养育孩子。敬畏神的父亲是孩子一生的榜样。敬畏神的父亲永远深爱孩子的妈。有人说啊，太迟了，我已经空巢了，孩子都已经长大离开了，似乎为时已晚，牧师为什么不早点讲这个道？似乎我们觉得当孩子长大离开家，我们的起跑点已经输了。但是不要懊悔，人生不是短跑，人生是跑一场马拉松赛跑，重要的是要赢在终点，要赢在终点。我跟师母的做法，我们也是，我自己有愧于父亲的称呼，像刚才讲的，孩子每次叫 dad 的时候 daddy daddy， 他要的是敬畏神的父亲，他要的是永远花时间陪他们爱他们的孩子。我也是有愧于这个称呼。当我们觉得自己在过去教养当中有愧于我们对孩子的教养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第一，我跟师母继续的为儿子女儿来祷告。第二呢，我们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每一次跟孩子相聚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时间有心对心的谈话，我们就来引导他们把一些话说出来，就是他们小时候我们父母亲教养上犯的错误，所造成的一些伤痕，所做的心结，我们把它说出来以后，师母跟我就跟孩子道歉，请求他们原谅，因为我们不懂得做父母，我们犯了这些错误。我们盼望儿女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了来宽恕我们，学会了他们以后预备要建立他们家庭的时候也有一个好的起点。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觉得已经空巢了，但是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生活榜样来向他们见证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是活的，是真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家庭事工就是主耶稣再来我们在等候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因为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是一个蒙福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犯了一大堆的错，没有关系，我们重新来起，我们今天可以立志，我们愿意在神的家中，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求阿爸父再一次用他慈爱的双手来拥抱我们，说主啊，我知道我以前犯了许多父母亲教养的错，但是今天我愿意再一次的委身，用我今生余下的日子来做一个虔诚生活的见证，让孩子知道我这个信仰不是纸上谈兵，不是空口说白话，我愿意在我的生活上面我活出来给你们看，我错了，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还是有一个新的起跑点，这个起跑点是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因为当我们要走一条奔走这个天路，跟随耶稣的路的时候，一个人走很辛苦，一个人走很孤单，但是当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弟兄会，我们在姐妹会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的 support 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走得更好，我们可以走得更稳，让神的话语透过彼此的生命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错了，我们还是会错，但是弟兄在一起可以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劝告，姐妹在一起也是可以如此。我们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灵修，神的话就告诉你，神的话就告诉你，因为这一切就是建立在哪里？信心。所以刚才读提摩太后书，他说我们怎么样得到一个得救的智慧，是因着信基督耶稣。我们这个信心摆在里头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必要改变我的生命，因此我就可以得着一个智慧。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首先要来承认我们做父母亲的亏欠，我们没有学会怎么样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亏待了我们的儿女，我们也亏欠了主你将儿女交托给我们作为我们管理的产业。主，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个新的视野，新的决定，我们一个委身，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告诉你，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你的恩典要来坚固我们的软弱，让你的话语来天天滋润我们的心田。每天早上起来，主啊，我愿意做一个敬畏神的父亲。主啊，我是一个爸爸，爸爸活过来，全家就活了。主，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子的心，你也悦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